近一个月以来，为了帮助中国反电诈，缅北仿佛上演了一场戏剧张力十足的黑帮电影。综合媒体的报道，先是果敢反抗军率领的三兄弟联盟十月底打着替中国打击电诈的旗号出兵，是剿灭当地的五大电诈集团，包括是魏家、白家、双流家以及明家，并且攻占百来个是城镇以及是军事据点，与缅甸军政府形成对峙。紧接着，中国通缉缅北各个电诈头目，仲同步是逐步他们住在中国的家人，包括魏家儿子魏清涛、刘家胞弟刘正奇以及是明家的女婿不慧君。三人上个星期录制内容类同的忏悔视频，劝家族降服。三人在视频当中异口同声说，我们搞电诈赚的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钱、看病钱、救命钱，这次中国政府下定决心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在三人喊话之下，刘魏百家于是是举白旗，或者是打开园区交出中国人，或者是希望谈降服条件。最后是军警等各缅方势力在11月15号晚间杀入明家，在头目明学昌畏罪自杀之后，将他的子女总共是三人缉捕到案件，并且移交给中国公安。消息传媒中国网民同声叫好，而且纷纷赞许近期接到的跨境诈骗电话少了很多。贵州旅游公司老总幸慧林又感兴奋，因为他去年底曾经在泰国被迷魂绑至缅北的 KK 园区，从事电诈工作三个月多月才是脱逃出来。幸慧林11月16号在微博发布视频表示，真的是太振奋人心，1020终于是画上句号，终于为他那些的遇难的同胞讨回公道，明学昌已经是永远地消失。1020事件指的就是明学昌在10月20号转移诈骗基地的时候，据传下令扫射逃跑的中国俘虏大约是80人，还包括数名卧底的中国公安。虽然中国官方未曾证实此案，但是对明学昌11月12号发布的通缉令明指他除了是诈骗之外，还是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多项的暴力犯罪。正正是因为1020案子的残暴，让中国这一个月以来痛下决心反电诈，并且越过多年来打击电诈不力的缅甸军政府，找上了缅北的果敢反抗军来歼灭电诈集团，才是终于是让这些的中国人诈骗中国人的恶行有落幕的一日。不过位于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起底五大电诈家族原本都是缅北果敢军的成员，后来虽然叛变并且投靠军政府，但是两派最早都是受中共扶植的缅共，亦都可能仍然是和部分中共官员有利益勾结。张小刚表示，所有这些人都曾经是受中共支持的缅共游击队留下来的，原来他们都是同一班人，只不过后来互相之间反水，所以他们同中共亦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单只是当地的各具分子有利益，他是相信可能是中共的一些官员同他们亦都有这种的利益关系，所以电诈事业是这么持久。换言之，加上亲中的缅甸军政府，中国在缅北的这一场反电诈之役，或者可以总结为是中共同路人之间的互相厮杀。张小刚说，这些靠中共供应武器以及医药的军头，为了养人养军队，最早贩毒，近来投入电诈，最终受害对象都是中国人，形成了中共间接危害自己人民的恶性循环。另外，在中共军火的暗助之下，果敢三兄弟联盟明著打这个电诈收拾半途，但是位于中台南投县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赵宗奇认为，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要夺回被缅甸军方控制的领地，因此这场的反电诈之役已经是间接引爆了缅甸的内战。 赵宗祺对美国之音话：三兄弟联盟系2015年前后组成嘅北方联盟里边三支反缅甸军方嘅武装势力，反电诈只系佢哋收复果敢地区嘅手段。赵宗祺表示，佢哋呢次嘅联合起嚟睇起嚟就好似系打击诈骗，其实系要藉住2021年缅甸政变之后，各个民族武装团体纷纷起嚟同缅族嘅民主人士合作嘅机会，只系要藉住机会夺回自己失去嘅领土或者系扩大自己嘅控制区。除咗果敢军队占东北部嘅禅邦之外，响东缅甸嘅黑耶邦以及西缅嘅若开邦亦都有多个武装势力系趁机发动猛烈嘅攻击，打得军政府系节节排队。而缅甸总统敏瑞早响11月8日就警告话，缅甸恐怕因为内战而陷入分裂，而且军政府嘅11月16日亦都下令公务员同前军事人员做好紧急服役嘅准备。据联合国11月15日发布的声明，缅甸境内多战线的冲突已经令到超过200万缅甸人落离失所。据外媒报道，不少的难民分别逃往泰国亦是印度，而战火亦都一度烧至中国的云南，使到中共解放军急着向边境调派军队备守。展望未来，这一波的缅甸内战会持续几耐？军政府有能力收复失地吗？而各个武装势力有能将终实现民族自治？对于这些问题，赵宗祺的表示，这个很难预测，但是中国有绝对的主导力。赵宗祺表示，缅北的武装团体一是就是前身是缅共的成员，一是就是他们是中缅两国的跨境边民族，所以对于中国来讲，他可以有效地影响甚至是控制这些缅北的武装团体。他说，以果敢军的为例，2009年以及是2015年两度打回果敢都败北，就是因为中国不支持。2009年的时候，中共将果敢军是当时的总司令彭家声以及儿子叫回中国开会，不单止拘禁他们，还将他们的手机断讯，果敢军自然就失去战力。2012年当彭家声号召全球华人情感支持他的武装打行动，亦都遭到环球时报的社论打脸。赵宗祺表示，中国长期在这里包括各缅甸少数民族以及军政府之间玩两手的策略，亦都同时是两方情报和武器弹药的供应者。因此未来两造势力的权力消长将会取决于中国倒向哪一方，而中国亦都会确保自己在缅甸的地缘和经济利益不受到内战战火的殃及。因为缅甸是中国开发大西部经济的出海口，亦都是他们马六甲困境的解决之道。那个困境指的就是中国已经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来输入能源，因此打算在缅甸丛林里面开发出一条从中东非洲到中国边境的运油捷径。位于泰国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11月1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禅邦的开发案总计投资大约是170亿美元，现已落入果敢军的控制之下，若然占中国缅甸经济走廊350亿美元的总投资额的五成。虽然中国不满缅北的权力倾斜，但是因为果敢军打击电诈有力，中国愿意容忍短期的动荡，因此这次的仅仅是透过媒体口头是呼吁各方停火，而非直接向各方施压。该个智库研判，中国至多是应该能够忍受缅甸内战持续3个月，除非战火燃烧至首都内比都，或者是若部分亲西方的派系开始扮演主导的角色，甚至是美俄外来势力若然想介入，都会令到中国出手提早终止缅甸内战。该个智库表示，果敢军的出兵至今未有造成中国实质的经济损失，因此只要中国的经济不受影响，中国人的安危受到保障，而且中国对未来缅甸各方权力的平衡以及稳定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些都是中国能够接受的底线。当然中国亦都要避免缅甸当地爆发反华情绪。不过目前各个武装势力都声称，这场的战役不单止是跟中国有关，亦都是跟我们自己的革命之战，因此应该不至于引发缅人的反华情绪。对于缅甸的民主发展，中国民主人士张小刚表示， 缅甸目前各个势力的分立权力分散，当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全局之下，未来或者是有可能互相妥协，实现一种民主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些的军阀都靠枪杆子出政权。缅甸最终要实现全民选举的真正民主，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赵忠祺亦都表示，缅甸在中国的两手干预之下，追求西方式民主的契机并不存在。不过缅甸民主难产不能够完全归责中国，因为缅族以及其他的七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内部矛盾不断，就算采取联邦制解决，都无法在官方语言、文字、共同货币或者单一联邦军队等议题取得共识，更遑论是缅族、克伦族、黑音族等各个族内亦都分裂出不同的武装势力，更加长期同缅族是处于紧张关系，都是不利民主发展的主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